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旧约圣经路德记第一章。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你是小贝
朱老师。你是朱老师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就要回答问题了，对不对？在网页上居然有人就叫我们是朱老师、贝玉老师。哎，这贝玉老师这名字猛一看觉得好像是日本人，四个字的名字。
你看人家才17岁，念高二就国文程度就这么好。
属于那种胜败不分的，就是国文程度一好就是这样子。嗯，
你看我们这个世外桃源，很多博士都不知道你这个贝玉是复姓，是吧？
我真的还假的？
真的吗？
哎呀，贝玉是复姓了。讲到这个姓氏呢，就要扯到五胡乱华的事情，所以我们暂此不表。我们今天又要回到我们的中心题目，我们上次讲孝道，对不
对？
孝可孝，非常孝，对不对？还有一个叫孝孝孝，很重要，对不对？
今天已经都不好笑了，
都不好笑。为什么？我们再重复嘛，对不对？对不对？怎么会救？我们上次还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没有回答，对不对？我们上次只是说呢，
嗯，
这个孝道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是一个迷思，对不对？
对，
你孝又怎么样？不孝又怎么样？好像也没讲得很清楚。
嗯、
但是呢，却一笑遮千丑，江洋大盗好像也可以网开一面。
对，
我们上次蒙哥也特别提到，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孝顺典范，
嗯，
就是在路德记，他这个孝顺是个一个孝媳啊，他对他的婆婆非常的
孝
顺，
对。对
哎、嗯，孝媳，这不是孝女、嗯，是孝媳。
嗯，
所以呢，哎，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讲，就我们上次有一个问题，您还没回答，
什么问题、啊？
对不对？哎，你上次是告诉我们说呢，哎，最大的不孝就是什么？对不对？
哦、
你还记得吧？
哦，记得，对。
哦，你不知道吗？一般来讲呢，在只要读过一点国文的，
嗯、
读过一点书的人说说什么叫做不孝，就是呢，你读了一篇的文章，你要是不哭，那个叫不孝。
是哪一篇文章？是小贝写的吗？哦
我当然不是啊，是清朝蒋士铨一篇文章，短短的叫做《鸣鸡夜客图》啊。哎，你没听过吗？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
这个我听过。
读《记十二郎文》不哭者不、
哦、记十二郎文，对对 对, 对, 对。
那韩愈的《记十二郎文》嘛，对不对？你读他在纪念他的这个侄子嘛，写的那个他说，只要读这篇你不哭，就是不慈不仁慈。
哎，他这个十二郎是人的名字，还是像以色列十二支派一样有十二个郎？
啊、十二郎就是一个人嘛，
一个人就叫十二郎。
照排行，有的时候就是他排到他整个宗族姓氏，他刚好排到第十二，叫十二郎，或者是呢，他只是老二，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再加一个十，就叫他十二郎。那再来一个就是蒋士铨的《鸣鸡夜客图》啊，他这个里面说他是读过这个人不哭者就不孝嘛，这个文章他就讲说，哎，这个蒋士铨从小怎么样疾苦啊，他的妈妈对不对，每天晚上督促他读书夜课嘛，晚上督的，然后还在那边织布啊，看了要很感动。
嗯，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不孝就不是这种读了这个文章不孝的不孝。
哎，
是说你没有把福音传给你父母，这个叫不孝。
那我们今天要谈一谈网上的两个问题，这都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写来的。他们呢，就是想把福音传给父母亲，可是被父母亲拒绝，而且拒绝得很厉害，甚至让父母亲伤心，所以他们觉得自己不孝。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嗯、
哎，小贝，你知道吗？我前几天呢、啊。到我小朋友的学校里面去啊，他们有个这个美国退伍军人节的特别音乐节目。
嗯，不错。
哎、
嗯，
就是美国小孩唱爱国歌曲啊。
对，
这我们从亚洲来的呢，对这种爱国歌曲啊、政治歌曲啊都特别没兴趣。
哦、真的吗？耳熟能详不是吗？我们从小都唱过不是吗？我小的时候就最爱什么什么杀猪拔毛啊，对不对？什么反共产，对呀、啊，那些歌朗朗上，还有总统蒋公纪念歌，开玩笑，你唱了之后要立正站好，世界的伟人，对不对？民族的救星，
我们都是在这种政治洗礼底下长大的啊，所以一听到什么退伍军人节的音乐节目啊。啊，就是兴趣不是特别高，可是去听一听呢，哎，就发现他们跟我们有很大的不一样。
哦，就是他们唱的时候不用立正站好，或者是双手要背在后面，
对，他们绝对没这一套。对，还有呢，
还有什么？
嗯，
你看他们是曲调听起来比较轻松一点，像美国国歌都可以拿来唱摇滚乐啊，对不对？
是没错。
嗯。
我发现他们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他们里面不单没有个人崇拜，而且他们不是在唱某一种政治目的或者主义或者教条，他们是在唱一些所谓人生比较高贵的价值啊。
嗯，
他们所崇尚的是什么呢？美国国歌的最后两句你会唱吗？
嗯，可我唱会可能会被人家骂汉奸，我只把意思讲一下，用中文讲一下。他说美国这个国家呢，就是呢自由之地啊，还是勇者的家园呢、啊、嗯
,land of the free and home of the brave, 啊
嗯对啊、
他们非常非常讲究几件事情，自由一定挂在口上。 啊，正义挂在口上啊，真理挂在口上，博爱挂在口上，那一些的目标甚至远远超过他们这个国家或者政党的目标。
嗯，
因为这些名词我们也用，可是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是好像放在一些人的身上，
对，
或者是一些主义上面。
对，其实没有什么人真真正正觉得，哎，我们这个地方是最自由的，最讲究正义的，我们并不以为是这样。可是美国人真的以为是这样。
嗯，
在这个星期二的节目里，我也和这个明星在说啊，美国独立的时候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独立宣言。
嗯，
他说人受造平等，并且由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了不可被抹杀的权利，包括生存、自由与追求幸福。
是，
那这个就是他们的理想。他们所谓的一个国家呢，是在这样的理想底下。然后这个理想怎么达成呢？你从他们的无论是国歌也好，从他们一定要唱的 God Bless America 也好，从宪法也好，你处处看见他们所说的正义，所说的自由呢，是与圣经有百分之百关系的，是与神有关系的。
对，
哎，我为什么会扯到这里来呢？
对呀，我真要问他，我们在讲孝道，为什么会讲到这里来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不但讲孝，还讲忠。
对呀，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嘛。
嗯，我那天听这个小朋友的节目，我倒是听得蛮有感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这些美国的基督徒啊，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无论他们做什么事情，哪怕是一种对政府的效忠，对国家的歌颂，对退伍军人的赞美，他们也一定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在里边。
嗯，
我们就暂时用理想这个词，那个所谓的理想，那个所谓的目标，就是从神而来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东西。
诶，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播出会不会被这个国内他要是有查网页听到这个，我们会不会被禁呢？
对，我们这个好处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用这种 robot 来搜我们的内容。
哦，
他要是愿意听的话呢，他一听小贝讲他就听得入迷了，他就不关掉。最后呢，这个公安人员就决定常常收听世外桃源，保护世外桃源，也成为世外桃源的忠实听众。
最怕公安人员听一听，他还不觉得蛮好听，要跑来休斯顿找我们，这就麻烦了。
请小贝到国内讲学。我再说就是说，你从他们的忠啊，就是假如说退伍军人节这种节目，政治节目算是忠的话，你在他们的忠里面不可能把上帝以及把一些更崇高的人类的尊严把它去掉，不行的。
哦，
你把那个去掉，他没有了，他们不庆祝这些节了。
哦，
但我的重点就是说呢，圣经告诉我们，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行，又凡事要尊主为大。我请问你，这个凡事包不包含孝道在里边？
哎，当然要包含了。
如果你的忠需要有一个更高的目的，那个忠才有真正的价值，是不是？哎，我上次也说了，杰弗逊不单说人是受造平等，有追求自由和快乐的权利，他还说政府就是为了保障这个权利而设立的。
讲得很好。
哎，因此当人民决定这个政府没有履行他这个责任的时候，人民有权利去推翻他，另外建一个政府。
哎呦，哎呦，蒙哥啊，是您真是生错时代了。
这不是我讲的。
对啊，我知道，可是你在节目里面这一讲，经过你的口这边用中文这样一讲，开玩笑
了。好了，你要把这个东西拿掉，没有所谓的忠。我请问你，把这些东西拿掉，有没有所谓的孝呢？
哦，那样的孝就是不是完整的孝。
哎，如果你只对一个政府效忠，那个不叫做忠，是不是？
对呀，而万一那个政府是很糟糕的政府，
如果你只知道以人与人的关系来对父母尽孝，那个孝的本身呢、啊？至少我们这样讲啊，他可能孝感动天，他可能让听说的人都泪如泉涌，可是他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没有。哎，所以我们上一次讲说要尽孝呢，就先要把你的父母亲孝敬到永生，孝敬到天国里边去。
对，
这是第一目的啊。
对，
这个在圣经里面是有榜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孝习啊，
路德记，
哎，路德记啊，我们刚才听二十三子念的那一段，这段故事写得很仔细啊。
嗯
啊，既然老太太丈夫死了，两个儿媳妇丈夫也死了，他们三个人都是这样，没丈夫也没儿子。
嗯，
这个老太太就和两个儿妇动身要从摩崖地归回。啊，归回哪里呢？归回到犹大的伯利恒，因为他本来是以色列人嘛。
回老家。
哎，他在摩崖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哎，小贝，你觉不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读圣经啊，尽管这是3000年以前的事情，读起来就恍如明日啊，恍如今天。
为什么？
哎，以前大家都抢着出国啊，现在美国的工作都跑到中国去，嗯，对不对？
哦，
啊，所以大家又开始回归啦。
哦，真的吗？这样的人也不多吧？
哎，你认识的不多啊，实际上是蛮多的。
哦，
啊，因为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所以这个老婆婆就开始心动，她要往回走。就像现在很多的留学生，念完了书在这里呢，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哎，可是你要是会讲中国话，你又是高科技人才，你又英语流利，在美国受教育，哦，这个怎么样啊？
哎，据说这种所谓的海龟派现在也蛮多的。
嗯，
不是海里面游泳那种乌龟哦，就是从海外归来的那个海龟派。
是啊，是啊，嗯，你要拿美国绿卡、美国工作把你派回去，哎，这就好。
这种身价百倍，脚是
公民，身价百倍，就是
公民的话更好。
所以我们世外桃源不是有一位童工吗？对不对？
对，
他就听见耶和华眷顾北京，他就从那地动身回北京去了。
所以我就是很非常替他担心，而且好像就失去联络一样，嗯，也没有再出现在我们节目。到底他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啊，
嗯，
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哎，我们今天又可以拍电影了。
对，我觉得这他必须要下很大的决心，因为他并不是在原来的寄居的地方混得不错，对不对？
是啊，
已经就是凄凄惨惨的。无夫无子，又拖着寡妇要回去，哎呀，
寡妇还是外邦人，
是啊，脸往哪里放啊？
这个外邦人，尤其是摩押人啊，照以色列人的规矩，十代都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啊。
对呀，
他们被定为不洁净啊。那这时候你要拍电影，这三个寡妇启程，你认为他们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黑色的。
因为这个背景是什么呢？
风沙片野。
你认为他们是开轿车坐打的还是走路呢？嗯，
这样子走路啊，
就几个小包包，嗯，对不对？
对，
哎，那这个时候，嗯，你这个镜头从远处看呢，你能看出来哪一个是拿俄比哪一个是路德吗？
看不太出来，
看不太出来，
因为他们都包得紧紧的，脸
啊
都蒙住。
这个老太太走路呢，可能比较不方便，两个年轻的一左一右，你弄不清楚是谁，是不是？
嗯，
哎，他们就要回犹大地去了。
是，
这个老太太是很沉得住气的，而且这个婆婆呢，显然跟两个儿妇呢感情都蛮好。
对，关系蛮好，看她的讲话就跟我们一般我们印象中婆婆跟媳妇讲话不太一样。
嗯，怎么个不太一样？
据小辈的观察，嗯，就是一般来讲，婆婆跟媳妇要是讲话呢，可以直来直往的话，关系通常都不错。
通常都不错，是不是？
嗯。对，那但是呢，要是有的时候太客气，诶，嗯，那个也其实就有问题。
嗯，
诶，那有些是拐弯抹角的，对不对？
那个也很麻烦。
把，嗯，他讲了老半天，就都要常常去听话里有话。通常这样子，彼此两个人讲过之后都没什么事。等到这个婆婆离开，或者是媳妇离开，等到他这个儿子或者丈夫跟另外一个在共处的时候呢，马上就说，嗯，他刚才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啊？讲这个什么意思呢？
小贝说得很好啊！你看拿俄米怎么跟他两个儿媳妇讲话？他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因为我现在是回娘家嘛，你们也应该回娘家。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哎，这个婆婆讲话是直来直往的。
对，而且她最终还讲了一句话，说：“我女儿们呐，啊，哎呀，这天下到底有多少个这个婆婆真的把媳妇当作是女儿呢？”
她现在在替她的媳妇打算。 他知道他们到以色列其实是没什么前途的，
对，没什么前途。
他自己回去是好是歹还不晓得啊，拖累这两个年轻的媳妇啊，于心不忍。尽管这两个媳妇好像有意思要跟他一起走。
对呀、啊，他还可以帮帮他，对不对？
对，
做一点这个粗活。可是这个婆婆真的是非常有这个善心
啊。他也很感激他们啊，他会欣赏他们的优点，说呢，哎呀，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就是说你们对我的儿子很好，你们也对我很好。现在啊，可以了，你们该自己回去为自己打算打算。
是讲的合情合理、嗯、
哎，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是真心这样，他要他们走啦，你不要再跟着我这个老太太，有什么前途呢？
嗯，所以就要看这两个媳妇的表现，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咯。
哎，
哪一个是笑，哪一个是不笑，是不是、
哎、别急嘛，别急嘛。
哦，不是马上进入这一段，
哪里就马上进入情况、嗯、这个圣经导演手法是非常高明的，
很细腻。
当这个话讲完与他们亲嘴，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就放声而哭，
嗯，
对吧？这是姐妹，这不是弟兄啊。
嗯，
这夏娃的女儿就是夏娃的女儿。
不过这个
对不对，
这个电影本来就是要这样拍呀、啊。你有看过什么寡妇不哭不爱哭的吗？
好嘛，所以我就跟你说，你还没下去嘛。人家这个电影拍的多好，圣经写的多仔细、嗯。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两个哭了一阵子，停下来呢。你这个镜头拉得比较近了，对不对？你可以看出来，一个是路德，一个是拿俄米。不过此时此刻，两个人讲的话仍然是一样的，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啊。他为什么心这么坚定呢？他显然有一个爱在里头。
对，
你看看这个两代之间的关系啊，就有一个欣赏，有一个感激，有一个爱。
嗯，
那中国讲的这个孝道跟这几件事情有没有绝对的关系？
你中国讲的孝，照理讲应该是这三个，你刚才讲那个三个加起来就自然而然会孝了嘛。
对，可是在我们平常讲到这个孝的时候呢，
我们
已经有点贬值了。对，
哎，我们好像要做一点比较哎奇怪一点的牺牲，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对，
对
对，
就算你不是以二十四孝来讲啊，那个确实是很奇怪的东西。嗯、就我们一般所说的尽孝呢，好像必须把你的爱、你的感激、你的欣赏藏起来，把孝摆出来，这样才对。
嗯，好像孝就是一个这个哈、啊、面具或者一个免死牌挡在前面，别人没有办法攻击你，这样就好了。嗯、
对。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把这个爱、这个感激、这个欣赏、拿到彼此之间？
对，
中国人在这方面好像比较别扭。你来到美国看美国人呢、啊，你就觉得他们有点太摆在台面上，就有点假。
对啊，你还对啊，还说他们这样，就会直觉他们很假。
嗯，可是有的时候他们也是真的，因为所谓爱就是爱嘛，是不是？感激就是感激。
是，
欣赏就是欣赏。你再变成另外一个字呢，就比较复杂一点了。
嗯，
圣经在这里没有提到一个孝字，可是你完全看出他们两代之间那个真情流露啊。
没错，这就是我说我们要、
这个、
对包装一些你本来没有的东西，那何苦呢、嗯、
这里很快圣经就给我们显示了那个我们所说的孝实质应该是什么。我们需要注意那个实质的存在，实质的丰富，而不要从孝这个字啊，从这个传统的观念上去想一些的办法啊，就比如上次你说的替你父母亲办一个很隆重的葬礼，这个叫做孝，或者父母亲的意见不管是对是错，你要是跟他不一样就叫做不孝，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子啊。
嗯，
那这两个女儿呢，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回你本国去干什么？显然是有照顾他的意思。那这时候就是你刚才说的，拿俄米对他们说：“我女儿们呐、啊，他不是说我媳妇们呐、啊，
对，
他也不是说亲爱的姐妹啊，他说我女儿们呐、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然后他就开始哄他们了：“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呐、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嗯、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深受攻击我。
最后这句话倒是蛮特别的。嗯，
她那个婆婆是有一种人啊，你要是还没信主的，你可能很讨厌她。就三句话不离本行，什么事好事坏事大事小事
有关系，
哎，通通跟上帝有关系。
嗯，而且我想这两个媳妇应该这个时候应该这么听这些话，听得蛮习惯的，
听得蛮习惯的。显然这个婆婆很有见证啊，她对儿妇这么真心呐、啊，她对神也是非常真心的。在礼拜二和这个明星在谈这个伊斯兰和基督教的不同，那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信主的人啊，无论他是干什么，非常非常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人在我们来看都是贵重的，
嗯，
而不是牺牲人来达成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子，是神牺牲他自己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不是人牺牲人去满足神。拿俄米在这里就是这样，他宁愿牺牲他自己的利益，要满足他这两个儿妇的前途。他虽然有这么大的需要，可是他没有说，哎，你既然是嫁到我们以色列，做了我的儿媳妇，你就必须要照顾我一辈子。所以我说，你从一个人怎么对待别人，就可以知道他在神面前是怎么一回事情。基督徒他如果是对人非常的亲切非常的和蔼的话呢，他对神也是比较真的。
哦，用这样来分别，哎呦，
对啊，主耶稣讲了嘛，众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嗯，
他不是看你多爱神，他不是看你多虔诚，他是看你怎么对待别人啊。
嗯，
那拿俄米对待他的儿妇这么亲切这么真诚，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拼命想办法去安慰他们，他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啊，你觉得他好像在哄小孩，他讲这个话你觉得是废话吗？其实不是，他这些话很能够安慰人的，是三个寡妇没有办法的时候在彼此帮忙彼此安慰啊。那这些话是肺腑之言呢、啊？其实他可以好好的跟这个儿妇讲说，你看我的命多苦啊，是不是，你们就不要管我这个老太婆啦，我死就死啦，你们干嘛陪着我一样死呢？一样的话讲起来就完全没有那种温柔，完全没有那种爱。
而且你要是他真的像我们你刚才那样讲话，也就是你刚才那个，所以谁说蒙哥在世外桃源不看连续剧呢？你刚才讲的就是连续剧的对白。一般来讲，这个时候连续剧在这样婆婆这样讲话，那两个媳妇要哭着死去活来，更不能走了，对不对？
婆婆啊、
怎么能够？你对呀、啊，你这么惨，我怎么可以再抛下你？
对呀、
啊，
你千万不要寻短呐、啊嗯，你要保重身体啊！哎，我们还是跟着你去照顾你吧。
对呀、
啊，哎，通通不是这样子。
嗯。
他只是跟他们讲，你们让我心碎，你们让我为难，我爱你们，我盼望你们能有好的前途，现在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是谁都帮不上忙的，
对，
我不能够再带给你们什么新的指望，你们实在不应该再跟着我回去了。
哎，他这个绝对不是在玩小花招，对，他是诚心诚意跟他们讲。嗯，
哎，小贝你讲的很对，连续剧都会这样拍，为什么连续剧会这样拍呢？因为很多人就这样做。
对，
因为中国的父母亲啊，在传统上有一些不是很好的习惯，他的晚辈要是做什么事情让他不开心，他不好好的坐下来跟他讲道理，他说，哎呀，我要自杀啦，我要寻短啦，你看你把我的身体都气病了。
对呀、啊，
他完全知道怎么样演一出戏来迫使他的儿女让步。
对，
那我今天不是在这里故意要讲一些美国人的好话啊，可是你单去看美国电影你就知道他们的父母亲比较不这样做。
对，
中国爸妈对儿女是好的不得了，尤其儿女小的时候啊，凡事替他打算，但是我们往往不知道什么时候 let go， 什么时候要放手。
对，
并且当你发现他意见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中国父母往往执迷不悟，呵呵，他就算演一出戏呢也要把你挽回来，其实这都是没有效用的。
对，
你说你要死啊，你骂他不孝啊，并不能真正改变他的心意，就算他改变了心意那也是暂时的，你等着看好了。
对，
你不如放他去，给他一点时间观察他， 既然我们教育儿女花了这么多的心血，你的儿女不是不知好歹，你的儿女不是不知道分辨是非，对不对？
对。
那信主的儿女要跟你传福音，他也可能会遇见这样的情况，父母亲以死相逼啊，要求儿女放弃他的信仰。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儿女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再说话了，也不要过度的去安慰他说啊，好啦，妈妈既然这样我就不信主了，可以吧，不要这样做，静静的站到一边，等一下子他自己会冷静过来的，他们也有情绪，他们也需要发泄，是不是？过去就算了，就不要挂在心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说话。你越是对他这种英文叫做 passive aggressive 以退为进的手段，你越是对他有反应呢，事情就会弄得越乱。父母亲也有需要发泄情绪的时候，你就让他过去，跟刮台风一样过去就算了，冷静下来我们再好好的谈。如果他说要自杀，你为了当时安抚他，你就说好吧妈妈，那以后我就通通不要去教会了，可以了吧，那是根本于事无补的。他一次这样做有效，十次他还会这样做。
对，
而且我跟你讲，真正要自杀的人是不告诉你的。这个话说的有点残酷啊。还有就是神造人的身体是造的相当相当不错，感冒一个礼拜，拉肚子三天，生孩子坐个月子也恢复了。你如果去信耶稣，你妈会气到说我身体都给你气坏了，急祸真的是如此啊。他看你每天好好的，看你还是很关心他很爱他，他也会恢复的。
对，
所以关于这一类的事情呢，做基督徒的儿女需要晓得啊，不要以肉体反应肉体，以情绪反应情绪，都是于事无补的。你就安安静静的站在一边，
对，
你还是做你的好女儿，做你的好儿子，让这个风暴过去，以后再找机会谈。但是也别太把这个风暴放在心上，别把他们刮台风的时候所讲的话来作为你怎么决定怎么取舍的依据，那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
对，
好，让我们继续再回到路德记里边，看看后事如何。那这个电影是应该得金像奖的，因为这段话讲完之后，圣经又说什么？
两个儿妇又放生，这个就是这一段，我觉得有一点太老套了。
这个、谁说这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啊？刚才是他们三个人就抱头痛哭，现在是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这个当然镜头不一样了，对不对？
可是这证明很爱哭嘛，有点像这个琼瑶的连续剧，从头打耳光打到尾啊，又哭哭哭到尾这样子。嗯，
小贝，你不知道什么是寡妇是吧？
我当然不知道什么是寡妇。
你没有当过寡妇，你怎么可以说的没有什么好哭？你这根本就没有同情心。
你当过寡妇吗？
我不用当寡妇，我至少会欣赏啊。
哦，你
这个哭很重要的。
哦，这寡妇的哭很重要，为什么？
哎，你没有听过这个美国独立宣言有男人版跟女人版吗？女人版就是人受造平等，并且上帝给予每一个女人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与放声大哭的权利。到这个时候啊，你仍然分不出谁是路德，谁是俄尔巴。可是就在婆婆这番劝告之后，再哭了一场之后，哎，其中有一个媳妇就跟她的婆婆亲嘴而别。你看，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女人第一次哭的时候你还可以不要太在意，女人第二次哭你就要小心，因为她可能要对你采取行动了。
其实她婆婆也是希望她走嘛，
她自己也觉得回到以色列并没有任何的前途，我回去做什么，是不是？我帮不上婆婆的忙。
嗯，
但是路德呢却没有这样做。那路德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圣经这几个字非常非常宝贵，不能念得这么快的，小贝。
哦，这个不能这么念这么快，
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
哎呀，这是至情至理啊。
嗯，
什么是孝？那是舍不得。
哦，
你有亲情，有爱，有感激，有欣赏。你说她这个婆婆会没有缺点吗？她肯定有很多的缺点，天下哪里有没有缺点的婆婆，就像没有没有缺点的媳妇一样。
对，
三个寡妇住在一起心情会好吗？不会。
不，对，
肯定有闹情绪的时候。 可是这一切啊，在这个短短的时刻你都看不见。什么东西显出来呢？尤其最后路德舍不得拿阿米，哎呀，那真是好。那这种是这种心情啊，做父母的比较容易体会啊。儿女要是能够舍不得父母，那父母其实是最高兴。
对，
现在往往这个儿子也好，媳妇也好，就是有点遗憾，哎，他们太拿得起放得下了一点。
哦，太放心他的爸爸妈妈。
哎，对，出国就出国了。啊，换新工作就换新工作了，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就生孩子的时候就舍不得父母，赶快过来帮我看孩子。
那个不叫舍不得父母吧？
那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啊，这三个字，舍不得这三个字是真好，不单用在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对父母亲的关系上，尤其应该用在我们跟主的关系上。你应该舍不得主。你因为这个舍不得，所以你就舍不得去撒谎，你就舍不得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你就舍不得去犯罪了，
舍不得神伤心就对了，
你舍不得不跟随他，你舍不得离开他。
对，
为什么我们对父母亲传福音的时候遇见一个很大的难题呢？从我们个人的心理来讲，一方面我舍不得我的主，一方面我也舍不得我的父母亲。
对，
那是不是就没有两全其美的路呢？哎，有的。所谓舍不得父母亲，就是舍不得他们下地狱啊，舍不得他们沉沦呢、啊、舍不得他们没有得到我从主这里所得到的救恩，是不是？
对，
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我想很多传道人都会拿出来和你讲，就是农夫要带两条牛过一道独木桥，可是这个母牛怎么样都不肯过去，最后农夫就把小牛抱起来自己走过这个独木桥，把小牛放在桥的对岸。诶，母牛起初不高兴，但是很快它就自己跟过来了。
对，
主知道我们的心，他完全晓得我们的难处，但是你这头小牛需不需要多做什么？不需要，你安安稳稳地躺在农夫的怀里，你安安稳稳地在对岸等着妈妈走过这道独木桥，你不要想推它过桥啊，你就站在对岸，你站在你舍不得的主这边，你用你的声音鼓励妈妈过来，主加上你，他一定会过来的。好了，那这时候拿俄米怎么办呢？拿俄米相当相当的冷静，他已经劝走了一个媳妇，他要想办法把另外一个媳妇也劝走，因为他真心是为他们打算的。
嗯，
他真是把这两个女儿当女儿啊，父母亲呢、啊、就是有这种本能，他会替儿女打算，可是有时候替儿女打算的跟儿女所要的打算不一样，那就麻烦了。
哦，对啊，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太出来这个父母为我们的打算，通常都是要事过境迁之后呢，
你慢慢想，对，
嗯，才想得出来。嗯，
所以圣经的设计是很有智慧，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成为一体。为什么呢？你要是整天看着你儿子媳妇过日子，看他们怎么教养你的孙子，你不可能不插手的。
对，
不可能不参加你的意见，因为他们的经验没你多，他们想的事情没你周到。
嗯，
那你这个参加的意见要是被拒绝了也不好，他们采用你的意见采用的心不甘情不愿，
心不甘情不愿，嗯，
这些都是潜伏在家庭关系中间很容易爆发的定时炸弹。
是，
是不是？那拿俄米知道的很清楚啊，这个路德尽管舍不得我，可是他要是真的跟我回去的话呢，他有没有这么大的力气？他今天舍不得，明天舍不得，三天之后他没有力气了，你怎么办呢？他又被困在以色列了，
对，
没有前途的。所以拿俄米，
对啊，所以长痛不如短痛，他现在还是赶快要劝他离开，
他要劝他，他是真心的劝他。他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你说这个拿俄米是不是非常认识神的一位老太太？那真是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呢，他要是很虔诚，他很有学习，他这个一大堆的属灵道理挂在嘴巴上，像我们在世外桃源做节目一样，真正认识神的人呢，那深藏不露， 你表面上看起来这个老太太好像非常我们所说的不属灵，而且耶和华伸手攻击她吗？她有什么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哎，她显然非常有见证，行事说话都非常非常有智慧，而且她脑子非常清楚，她晓得这个俄尔巴是仍然一个拜外邦神的女子，他不但回他本国，所谓回他本国就是回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以色列这个地方虽然没什么好啊，可是他有一件事情是天下万国没得比的，那是什么？
神在他们那里。
哎，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嗯，
啊，所以他婆婆特别把这一点点出来。你要跟着我回到以色列，你要知道以色列的神是谁吗？
暗示路德啊，
要不然他提这点出来干什么？他为什么说他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
哎，那这样猛一听，这个婆婆还是有一点心机的啊。
这个不应该说他是有心机，那个时候救恩还没有出来，那个时候救恩只在以色列家，而照着以色列旧约摩西的律法，刚才说过摩押人是时代不得入耶和华会的，因此路德，你既然一定要跟着我去，我必须在这个时候把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这一件事情向你提出来。这个不是心机，这个是办事精明，说合宜的话。因为有一个事实摆在那里，摩押不敬拜耶和华，俄尔巴选择这样回去，他必须面对一个一定的结果，就是当你这样选择的时候，你的终局是没有耶和华在你生命里边的，因为你不可能有这样的环境了，是不是？耶和华没有与摩押人同住，耶和华是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尽管这个耶和华是攻击我的耶和华，可是呢，他是真神，他又是大有慈爱有恩典的神，那他就拿这个话提醒了一下路德。那这时候路德就开始像发誓一样，他说了一段非常非常震古烁今的话。
这一段话真的是啊，放到哪里看都觉得很不容易耶。
他说什么呢？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他告诉婆婆说，我的心意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劝我了。
嗯，
然后他开始数了，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我不但跟你走，我陪你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不但跟你住，而且我也离开了我祖先摩押人所拜的神，所拜的偶像。在这里你也看见啊，神是大过一切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神，那国家本身的意义非常有限。你如果在一个国家里面能够找到神，那个神就超过了国家，因为他本是万主之主，所有的权柄本来就都应该是他的，他有他自己的国度。我现在不单是进入了以色列，我更是进入了以色列的神。
嗯，
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
哎呦，哎，真的是很感人啊。
嗯，这个叫做
就是
孝，
这就是跟定了就对了。
这不但是跟定了，而且这是一个至情至理的孝。这个孝有什么好？因为它里边有一个更高的目的，这个更高的目的是有神的，有神的国的。因为这个神，因为耶和华与耶和华的国，所以我们两个的同行，我们两个的同住才有真真实实的价值啊！我因为神选择了我的婆婆，我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会选择跟从我的婆婆，也是因为我婆婆的神，对不对？这个叫做孝。
嗯，
不是只顾神不顾人，也不是只顾人不顾神。
嗯，
这两个本来不相冲突的，不过我们两个要团圆呢，就一定要团圆在主里边。我们所谓的不分开，也是因为有耶和华的缘故。哎，那你说我的父母亲不信主，他们现在还在拜菩萨，怎么办呢？哎，虽然你的父母亲没有耶和华，可是你有耶和华的应许啊。 他们不是不信主，他们是还没有悔改，还没有转过来。你怎么办？你对待他们就应该像他们已经信了主一样。这不是说闭着眼睛好像什么都不管，不是不是，在该尽孝的地方，该爱他们，该感激他们，该服侍他们，该与他们同住的地方，你就好像是他们已经信了主一样，你可以凭着信心走下去啊。
嗯，
主必为你成就这件事情。可是我们需要安息，我们需要知道耶和华是神。父母亲怎么说，他们怎么劝，说这是邪教，你听着就是了，不要太去反应，也不要太从言语上去争辩。因为做长辈的，做爸妈的，有的事情他很明白。你看圣经怎么说路德的婆婆拿俄米，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父母亲在反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至少在开头的阶段呢，他不是自己对这个真道有多大的兴趣，他只是想劝你。什么时候他不劝了，他才会停下来慢慢的去想。什么时候他不劝了呢，他看见你心意已定，而且他发现哎，这个女儿这个孩子没什么不好啊。他总有停止劝的一天，等他停止劝你，等他停止劝你从那个独木桥的另外一头走回来，他自己才会开始想说我要不要走过去。这是一件细水长流的事情，它不应该影响你们之间的亲情，你们之间的天伦之乐。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听我们这样一讲，可能觉得我们非常非常的没有分别啊。但是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应该守住这个身份，他们仍然是你的父母，你必须要能够体恤他们的心情。体恤的时候要明白这一切的事情大概是怎么个状况，要不然你会引起很多无谓的纠纷，也把自己的心情和跟父母的关系搞得很不好，其实不见得需要那个样子。那把我们今天和路德当时的情况比一比，尤其我们中国人啊，就遇见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怎么讲呢，往往都是儿女先信主，父母亲才信主， 对不对？
没错，
从儿女信主到父母亲信主中间，你可以隔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啊。
对，
在这一段时间里啊，我们尤其还需要明白一点，就是要能够稍微明白父母的心情是什么，不要单单只知道我要跟他们传福音，要能够对他们的心情有所体谅。从做儿女的心来讲呢，嗨呀，我已经找到了这个神，我已经找到了这个国，我第一重要的事情是希望我的父母亲可以认识这位神，可以进入这个国。
对，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呀。
没错，因为当父母亲看见你信主的时候，尤其当你是真真正正重生得救的时候，他会突然觉得哎，我怎么失掉这个儿子了，我怎么不认识我的女儿了，他是不是被人洗脑了，他是不是进了邪教了，他非常的着急，他一定为他的儿女着急。对不对，
怕你入迷呀。
因此他一定站在你的对面来挑战你的信仰，来劝说你千万别这样进去。因为这下子不说别的，你的国不是他的国，你的神不是他的神呐、啊。还没死了，你们两个已经彼此相离了，他受不了了。他一定有很强的情绪反应，那这个情绪反应可以持续好多年，你怎么跟你父母说他也不信，对不是？
对，
而且他觉得很反感。那周围你的一些在所谓教会里的朋友，他也觉得很存疑，是不是受某某牧师啊、某某小辈大哥的影响啊，才会变到今天这个样子，六亲不认啊。
为什么会六亲不认的感觉呢？
对呀、啊，这个女儿从小我把她养大的，她跟我最贴心的，现在我们几句话都谈不到一起，整天就吵啊！她说神跟她说什么，她说圣经讲什么，哎呀，我觉得她真的是有问题啊。以前我们一起做的事情，哎，现在她好像不做一样，
对呀、啊，他礼拜天往那个教会去跑，对不
对？
对，
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更大的吸引力，把他吸走了，因此他回家也不像回家，说话也不像说话。
对呀、啊，以后我老了还能够指望他吗？
那父母亲不见得真的这么想，不过确实，他跟儿女之间一下子有了很大的隔阂。
你不要说父母亲不见得这么想哦，我就常常听过，特别我从台湾来的，很多这个台湾的老一辈的人呐、他会第一听到儿女去信这个什么基督教啊，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些
人
他们
烧香了，
他们是不拜祖先的、啊，
对
不
对？
对
对。
那到时候我老的时候，谁来给我上坟呢、啊
嗯？
搞不好嘞，他们根本我就在那边荒草野地啊，这个根本就没有人来看我。他们根本就是会这样想，你不要说。
但是不错了，确实有一些的父母亲会这样想。可是就算父母亲不这样想，那个隔阂也是一样真实的。
对。
啊，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冷嘲热讽，
而且这个时间可能持续的很长。那这时候做儿女的应该怎么办？像我们现在，如果你到我们的网站上，就有两封信都不短的信，是不是？
对，
有一位是姐妹，这个姐妹可能大学刚毕业吧，啊，还有一位是小弟兄，他说他只有高二，两人面对是一模一样的问题，他们信主了。回家跟爸妈讲，爸妈的反应非常强烈，非常反对。那他们又需要回家，而且在经济上呢，父母亲还在支持他们，所以他们就有点进退两难，自己的感觉也很不好啊，也静不下心来啊，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那小贝，你有什么建议呢？
小贝有什么建议啊？我觉得你不要为这个事情觉得不舒服啊。我信主的时候，我父亲很久时间并没有信主啊。他有时候也是会，以前也是会讲一些话来冷嘲热讽啊。他也会讲一讲教会的一些话啊，
负面的事情，
对不对？对呀、啊，他很容易的，对呀、啊，他讲了、啊。那基本上呢，小贝那时候我的想法其实是比较简单。第一个。我觉得我很有信心，我知道他迟早一定会信主。这个东西我
高山仰止，
我这个东西我就是这个信心是完全不动摇，就知道铁定会啊，在他有生之年一定会信主，我有那个信心。所以说我想第一点呢，你必须要很有信心的是知道这个神一定会成就这个事情，你不用担心啊，
是，
你也不用再想说一直说哎我要用什么办法、啊、然后来跟他争辩啊。
其实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根本就从来我印象中我从来没有跟我父亲争辩过这个事情。当他讲一些负面的事情的话，你就在旁边，我甚至有的时候还附和他，我说哎对啊，真的是有些地方真的很不对。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要让他真的有看到你生命的改变。
这个是最重要的。对。
而且这个生命改变不是说哎呀你以前是怎么样啊，例如说你以前会跟他顶嘴，现在就不顶，不见得是这样的事情。我所谓生命改变是让他在旁边能够看到好像你的不一样是一种说不出来不一样，你的改变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改变。
那当然有两面讲了，你如果真的是得救了啊，你既然这么关心你父母亲灵魂的事情，你显然是真得救。你既然真得救，父母亲一定会看出你的不一样来的。
对对对，他一定会看出。而且你不需要跟他争辩呢，你只要为他祷告。然后而且呢，你常常记住啊，就是说他们有的时候是有别人在场的时候，他就反对你更厉害。其实往往当你们独处的时候啊，
是，
其实你们独处的时候，你还可以打开来跟他谈真心话。
是，
你不要害怕独处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很荣幸，我去哪里，我就开车载着我的父亲。他就很自然的，我们谈就谈到了信仰上面的东西。我就觉得他那天态度很不一样，他不会再那么尖锐。其实他也很好奇，他问了我很多问题。
是，
所以我那个时候边回他边在开车，我心里就有很踏实的感觉。我知道我父亲一定会信主，因为他问的问题都是我们也曾经。我们曾经在想，所以他有在想这些问题，但是他的这些问题当要是有家人在，例如说我母亲在场啊，或者说还有其他人在场，他是不会这样跟你谈的。这个网络上这位姊妹或这位弟兄，你不要认为说你的父母真心这么样反对你的东西，他们也很好奇，
对，
只是他找不到一个机会 让他有一个真的发问的机会。
就是说，
其实有的时候，
各个击破的战术。
对，他有的时候他只是不了解啊。例如说，我们这个姊妹，他说，哎，他的父亲就因为在路上看到老姊妹在那边一个一个传福音，他就觉得说这种信主的人很执迷不悟啊，很懒惰。我告诉你，他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是在公开话，其实他们心里一定知道不是那么单纯。
是，
因为他到了那个年纪，他一定会去想有些事情不是那么浅显的东西。
是，
所以一定要给你父母有那个机会，真的跟你独处，你不需要主动，其实神会帮助我们，他会神会让他主动来问你，那你那个时候的回答就很重要啦。你不要太把讲话讲得太硬啊，太绝啦，让你父母又下不了台，你就是让他觉得很轻松。那一次两次，我记得我父亲就是这样子慢慢讲慢慢讲，那他就慢慢就是越来越松越来越松，最后他也就跟着来教会啦，那来教会他也来教会来习惯了，自然他就信主了，这很自然。
难怪我们小辈的世外桃源这么会讲话，原来都是操练过的，是吧？
哦，对啊，这个我跟我父亲以前在他在问一些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的父母亲，你才要多花一点智慧去跟他们讲，对不对？别人外面的人你在劝人家要信主的，你更何况自己的父母，你要有智慧能够知道怎么跟他们讲。
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但是这个路德记孝媳与婆婆之间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欢迎听众朋友下一周再回来继续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